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续15点或者15题往下讲。15点呢是收回教会教产事件，收回教会教产事件。我们知道，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是孙中山。孙中山呢是位革命家，也是位政治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从政治、社会的领域上来讲，孙中山呢，的确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人，他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但是，即使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讲，他是不如宋教仁的，因为宋教仁的内阁制是优于孙中山理想中的总统制的。但是，较比这种封建的、这种独裁的、清廷那种八旗被扬起来的。啊，那种腐败的制度和形成的这样的积习，孙中山的确是进步的。那么，孙中山呢，他这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生平对近代中国影响巨大。那么，就需要我们对孙中山这个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孙中山他1866年生于广东。啊，1879年，在他14岁的时候，就到夏威夷啊圣公会学校去学习了。所以他对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尤其是英国的教会、美国的教会，都有非常清楚的了解。1883年冬，也就是在他18岁的时候，他在香港啊。刚济慎会堂与陆浩东同时受洗，取名日新，就是每日更新啊，日复一日更新的意思。后呢，就进入了博嘉医生的博济医院。毕业后，先生革命，但是在1896年呢，他就在伦敦蒙难了。原因就是当时中国驻英的公使把他骗进使馆。当他走进去之后，他就被羁押了。在他马上要被押往押回这个中国或者清廷之际，幸得他的老师康德黎营救出现。当时在千钧一发之际，康德黎呢想要救他，但是因为外国使馆。在他的区域和范围之内有自治权，所以你冲入使馆救人，其实就等于对此国宣战，这是国际大事，这是外交上大事。所以康德黎其实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但是也没有办法直接的进去抢人。后来怎么办的呢？发动很多很多的群众，尤其是当时旅居英国的那些个赞同革命的华人。甚至在报纸上刊登了这一事件，导致英国政府施压，然后中方不得已放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孙中山认为这是他祷告蒙应允的一个回应，一个清楚的事件。他认为这根本是不可能改观的这样的一种逆境。所以他从狱中走出之后，他当时是非常感谢上帝的。他呢有很多革命志士，其中基督徒很多，除了上边所说的陆浩东，还有郑世良、陈少白、史坚如等，因为他们都是教会大学毕业的。社会著名人士当中，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或者宋家树，这是一个人啊，就是他的好友。孙中山和宋家树是同龄人，同时又是宋家树的好友。宋家树当时在基督教界饶有声望，因为经营圣经的买卖，宋家树当时成为了江浙就上海一带的巨富，就是沿海一带的巨富。当时呢，就资助了孙中山的革命。孙中山与宋家树交好。常常到他家去，啊，谈及未来的，规划。 所以就与宋氏三姐妹很早有过接触。作为下一代人的宋庆龄，渐渐的就对孙中山产生了仰慕之情。但正如我所说的，孙中山那个时候是有家室的。孙中山后来权衡他原配妻子和宋庆龄之间，两者之间与他结婚或者与他联姻的这样的一种利益得失，最后他决定休妻，然后呢，娶了宋庆龄。他俩是两代人，所以这是一种典型的老少配。所以孙中山1925年过世了，可是他的妻子呢，建国活着，而且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那么孙中山呢，他当时活动在社会界和教会界，以至于教会界好多的教会机构都成为了他的革命据点，比如说广州的圣教书楼、武汉的日知会等。在其旅居檀香山的时候，他从林肯总统那里偷学了民有、民享、民治的三民主义思想。所谓民有，一切归民；所谓民享，一切是民众使用的；所谓民治，国家是民众治理的。最后，孙中山常常说"还政于民"，什么意思啊？民有政权，政府有治权，政府不能霸占政权，政权是人民的，治权才是人民赋予政府的。这个叫什么？叫授权。授权是启蒙运动之后，行经卢梭、霍布斯、洛克等等产生的这种天赋人权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合乎圣经的。天赋人权，人生而有权，起码得有3到4项基本权利：生命权、财产权、免受剥削权或者免于恐惧权，也可以说是宗教信仰自由权。这是与生俱来的人权。人人不可侵犯，不可剥夺。孙中山将林肯的三民主义悄悄改动了，稍稍的改动了，最后呢，就形成了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叫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所谓民族主义，有旧民族主义和新民族主义之别。在清朝没被推翻之前，他的民族主义是反封建的，也就是要推翻清朝，口号是驱逐鞑虏，复我中华，或者说恢复中华。众所周知，武昌起义最后由于袁世凯倒戈成功了，孙中山前后一次搞了10次革命，这10次革命没有一次是用枪炮成功的，为什么？势力惨弱，直到袁世凯倒戈，武昌起义终于成功，清朝被推翻，清帝逊位。1911年、1912年，这样呢，孙中山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还没坐热乎呢，这个宝座，然后袁世凯就跃跃欲试，要与这个新兴政权开战，不得已就逊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就接续孙中山，成为了中华民国的第二位大总统。袁世凯做总统不久，就希望透过复辟的方式，然后重新的做皇帝，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设想很可能是想效仿效英国或日本，搞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就遭致了段祺瑞等一干北洋军阀，或者叫北洋三虎，听过吗？段祺瑞北洋三虎之一，就被他们强烈反对以至于呢，他在反对的声浪中郁郁而终了。 其实袁世凯想做皇帝，还跟第二件事有关，就是袁世凯他家族的，包括他父亲那一辈，很多人短命。基于他想做皇帝冲喜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他迅速想称个帝号，得个帝号，希望能够延年益寿。谁想呢？是不是做了几十天皇帝，还是一命呜呼了？啊，这是袁世凯。袁世凯想当皇帝的时候，那么孙中山在南方坐不住了，就发起了所谓的讨袁运动。讨袁运动，很多人参与在其中，最后只要是赞同孙中山的，都成了孙中山后来政府中的一些个显赫人士，包括众所周知的孙中山死后的三杰儿：廖仲恺、胡汉民。和汪精卫都是在那个时候，在孙中山身前鞍前马后的扶持的。那么，孙中山呢？他看见积贫积弱的中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所以他想搞革命。孙中山有革命使命，这个呢，在基督教界虽然不能达到广泛认同。但是也无可厚非。为什么？因为正统的基督教是不绝对反对革命的。但是，基督教，尤其神学界，对怎样革命、谁去革命，是有很多不同立场的。比如说，约翰·诺克斯，回到苏格兰的那位改革宗神学家、改革宗牧者，他就对当时的苏格兰的。啊，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喊出那一句，就是在上帝之下人人平等。虽然你做女王，但是今天上帝赋予我牧师的职分，一点都不在你之下。你在你的领域里好好管理民众，我在我的领域里边好好牧养会众，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要是不按照上帝的意思好好执政，民众就可以推翻你。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相对比较保守的路德。路德呢，因为他的改教得到了选帝侯的支持，而选帝侯是未来这个王位的有力竞争者，或者说王储的这个储备力量。所以，在德国改教运动拉开序幕之后，发现农民参与在其中，没有文化，没有沉淀，他们。不会讨论什么是非对错，他们当支持路德之后，后来这种支持又演变成一种失控的一种社会运动，或者说暴民革命。路德当时是站在选帝侯这一面，站在国家政府这一个层面上，啊，赞同镇压这些个民众的。最后民众大失所望，我们支持的人怎么反过来打我们呢？原因是这种暴力革命。没有任何的规范可言，就是西方的义和拳运动，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如此，只要是不在真正的章法的之下的革命，都是这样的。那但你看看英国的什么光荣革命，是不是不发一枪一炮，最后呢，就成就了近代文明的一个国家，就是1689年英国的啊。权利法案的推出，导致君主立宪制成为了英国的往后的基本国策。国家君主作为女王、王室不被废除，但是它是国家形象的象征，啊，象征性的签草一些文，起草一些文件，签署一些个文件，它统而不治。所以英国政体的变种，随着。啊，觉醒运动的普及遍布到全世界，所以现在所有国家政体都是英国1689光荣革命成功之后，权利法案规范的这种政治制度的变种。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例外，俄罗斯是，北韩是，中国也是，都是变种。能明白吗？所以现在没有一个国家 宣称自己还是绝对的纯粹的君主制，没有。泰国王室，那个叫什么什么公的，他对泰国没有绝对的这样的控制权。日本有天皇，但是在二战之后，天皇现身说法，直接的透过什么电台发声说我们战败了，我们这个我宣布无条件投降。民众听到他声音之后，麦克阿瑟入驻日本大陆啊，就是日本岛，就直接的要求天皇向民众诚实的表达我是人不是神。所以日本现在对天皇虽然有礼敬有加，对不对？但是也清楚的知道他跟我们一样都是人而已，都得在神的旨下，就这样的。所以还有一种介乎于路德和诺克斯之间的政教关系态度，那就是加尔文了。加尔文本来倾向于路德，哎，为什么？因为解释罗马书的时候，在上执政掌权的人人都当顺服。但是后来他发现，他的学生从日内瓦学院毕业的，一波一波回到了法国，也就是所谓的胡格诺派。哎，到了法国，竟然被法国的当权者弗朗西斯啊，是不是？后来大家知道路易家族啊，他们无情的去残杀，他们信奉天主教，所以针对这些个新教的这些个进步人士，无情的屠杀，大家都知道的。这促使加尔文进一步思考，究竟当保持怎样的政教关系？后来他好好思考圣经，发现。一定注意，圣经从来没反对过革命，何以见得呀？比如说，我们举好多例子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是不是一种革命？是不是？除非我们故意扭曲那段历史。那我再问你啊，这个上帝赋予以利亚三大托付。高耶户、高哈薛、高谁呀？高以利沙对吗？以利沙是宗教的，是圣职的案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但是高耶户和高哈薛呢？耶户是什么？以色列的改朝换代的新君。耶户则是这个哈薛则是什么？亚兰国，大家知道吧？新君的改换，新王朝的更替，对不对？你发没发现，上帝要求他们去？促成这场革命啊，这个很多这些经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归正运动就是对一个强大权柄的一个不顺从。什么强大权柄？天主教教廷是吗？所以基督教本质上不反对革命，但是基督教反对什么样的革命？如果都是暴民随便来，肯定反对。你能明白吗？比如说不可杀人，详细解释叫不可谋杀。圣经不禁止，圣经不是绝对禁止杀人。你比如说一个人已经被判死刑了，他罪有应得，给他执行死刑，什么枪决呀、绞刑啊，这个不能禁止的。为什么？这是公义的审判。这个时候也把人给杀了，但是这种杀人是他的罪促使他要付代价。战争中自卫杀人就是反侵略杀人，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不可杀人，其实是不可谋杀，不证明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绝对不可以的。上帝几度命令他的仆人去直接杀死一些人，命令扫罗灭绝亚玛力人，命令大卫灭绝迦南人，对不对？你就明白了。所以最重要的是谁参与革命，以什么形式革命。啊，精英参与革命，领导革命，因为他们取代那个腐朽的政权，能干什么？他们能治理好国家。目不识丁的，就像什么李闯这样的，李闯是接续高闯，大家听过高闯吧？啊，就是高闯王失败了，李闯王接续他，后来跟另外一个混蛋张献忠听过吗？啊，这两个当时是中国 明末农民起义当中最大的、最强的两股势力。但是这两个人夺权之后，你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吗？张献忠性情极其凶暴，张献忠一个，黄巢一个，知道吧？黄巢啊，这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没什么文化，没文化，还没德行。那你知道吗？这种人缺德呀。他要掌权，结果可想而知。所以我们说，孙中山后来成为一个什么人？革命家。革命呢，是无可厚非的，这个没问题的。如果主对你有托付，你就搞这个去，因为托付不同嘛，对不对？主让以利亚和以利沙分别服侍不同的人，我服侍和孙中山服侍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嘛。好。但是孙中山最重要的其实还不是在这一块儿，所以我刚才说他在政治和社会上是有进步的意义的，在这点上来讲，我们要尊重他的。但是他的三民主义纲领给后来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旷世的灾难。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不讲旧民主主义，旧民族主义不是反封建吗？反完封建，历史大势已经发生了，并且已经了结了，那口号不能变呢，还得反什么？不是还得高举民族主义吗？他抓住了历史的走向，他发现民众一提什么中华民族，马上就血脉膨胀，激情澎湃，所以他就搞出个民族主义。你看没看见时代的弄潮儿？然后这口号不变的民族主义，最后把清廷都推翻怎么办？搞了个新民族主义，旧的怎么样？过去了，搞了个新的，新民族主义这个口号是个毒瘤，反帝，反帝。那你知道反帝反的不是中国历代皇帝，反的是帝国主义。所以最后中国人把他奉之为圭臬，好像获得了个法宝。发生什么事件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在后边搞破坏。周遭的所有国家，只要看不顺眼的，都可以归结为帝国主义。然后，谁如果赞同帝国主义的某些先进东西，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工具等等等等，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这就是他反帝的口号被吸出去。然后往后，他的民权主义，民权主义就是五权宪法。他提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这三权，欧美已经很普遍了，这叫什么？三权分立。宋教仁就是要把政府啊，就是把中国这个国家改造成一个三权分立，并且三权互相兼容和制约的这样的一个政体，所以搞内阁制嘛。孙中山不这么干，不够，三权能够吗？如果我三权就没发明吗？没发明怎么能显出来我是一个更进步的呢？对不对？啊，只有这个，然后不往后继续怎么办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一加上两权，第一权叫什么？考试权，第二权叫什么？监察权，监察权加上好像也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呢，考试权，大家知道吗？孙中山时期的考试权，其实清朝也有嘛，科举嘛。再往上呢，啊。科举考试其实使得中国以前的那种非常严重不平等的社会，最起码有了一点点的啊反转的机会，是不是？个人的什么前途啊，所谓命运呢，有改观的这样的可能性了。所以科举考试相对来讲还是公平点的啊，不是绝对公平。但是要没有的话，底层人士永永远远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后来呢，他又提出国家要牢牢的把握住考试权，但是他当时提的还是考试权，后来“考试权”这个词就变成了教育权。你知道二者多大区别吗？考试权是你谁搞教育，谁去以什么方式教育不管，我在选拔人才的时候，我考核你，你通过了我就录用你，对不对？科举以前是不是就这样的啊？有基本考试是不是？乡试、会试，就省试。最高的叫什么？殿试， 殿试的前三名叫什么？状元。第二呢？
状元。王爷，王爷。
第三呢？探花。对，嗯。然后往下呢？状元往下呢？解元。啊，那么什么叫这个？连中三元呢？连中三元好像打麻将连中三元，其实就是指从什么？从状元往下，他的一个考试之后被公布的一个社会性身份，他不是官儿啊，不是官儿，就全省第一名。状元不是个官儿，不是官职。你可能当了状元了，也可能是你当了状元，也可能什么也不是。这取决于两点：第一，你跟不跟公主结婚？第二，你的治世手段、治理手段怎么样？跟公主结婚能成驸马，衣食无忧，荣归故里，但是不一定让你当官儿，真正治世。所以考试权中国历代都有，但是后来考试权提出之后，他的跟随者，中国人以前就不注重逻辑学，那个时候。这个巨大缺陷就显出来了，悄悄的把考试权变成了教育权。你知道，教育权在清朝时候都没被彻底剥夺，在宋朝时候大家都知道，知道什么呢？苏轼和苏辙是谁教出来的？苏洵嘛。苏洵作为老爹，既是父亲，又是老师，又是校长，又是纪律主任，兼任。最后教出了两大文豪，苏洵、苏辙都是文豪，很厉害的。他爹也挺厉害的，这叫三苏吗？到了清朝时候，各种各样的私塾啊，江南有很多私塾，广东两广也有很多私塾。你去旅游，到中山旅游，到珠海旅游，你会发现那个沿海有好多地方，那些私塾还原封不动的保留着，真的好漂亮的。现在你到那去旅游，仿佛都能听见百余年前的朗朗读书声。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是吧？知道吧？就这种。啊，那么这就是他加上的两权：考试权和什么监察权。为此，他还发明了一套服装，叫中山装，在传播这个精神。就一战士兵，他那个军服被他改良了，然后弄出四个大兜嘛。就是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然后考试权，这是明的，然后暗兜监察权是这样的。他解释中山装就是这样解释的，但是打开扣，这个是四大兜嘛，四个口袋。所以一次、二次，尤其二次中共合作的时候，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共同面对记者，他们两个出来的时候穿的都是中山装，你能明白吗？这是传承。他得找使徒同序啊，对，因为他属于，比如说他俩都是使徒，比如说他俩都是教父，必须得找到使徒嘛。如果使徒是孙中山，使徒教的衣钵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他俩都穿中山装出来。现在正式的跟党跟国家有关的都是中山装，跟军队有关的时候戎装，能明白怎么回事了吧？你得去看，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国体，一种资政方式的传承。那么最可怕的就是他的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的共产思想，主张用征地、征收啊地价税和土地增价归公的办法，消除地主从地租及地价增长中获得暴利的可能性。你知道平均地权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我现在强调一下啊，有一句名言呢，是欧洲文明进程中总结的一条结论，叫“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再说一遍啊，“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对私权力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你要记住这几句话，这是基本常识，这也是文明的基石。但孙先生呢，他竟然提出什么民生主义？民生主义 意思就是说把地都给抢回来，然后平均嘛，平均地权嘛。你知道，很多人他家的产业是世代经营的合法的收入积累下来的。那你把这些人地权和他的产业给均分，公不公平？到底不公平，这属于一种巧取豪夺呀，能明白吗？那你如果说他发了不义之财，那由法律去处理他，也轮不到你到他家去抢去，能明白吗？你不然就会天下大乱的。而且你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谁的土地合法不合法，处理的人一旦给他这种权利，他就可以是任何情况做出不同的判断，你给他送礼了，你就是合法的；你不送礼就非法的。他产生利益关系了，他就合法；不产生利益关系就非法。能明白这中间的利害关系吗？所以不要这么杠。但是孙中山竟然怎么样，在民生主义里边制定了一系列纲领，这就是共产主义。所以人说有个笑话，有个老汉现在的房子不是他的。后来他就问，他问这么件产权不是他的，他就问，他说这个明朝时候是我祖宗的，清朝时候是我祖宗的，日清的时候是我祖宗的，军阀混战时候是我祖宗的，老蒋执政时候都是我祖宗，怎么到你们这块就不是我的了呢？也不是我家的了呢？你看不看见？很有意思的。孙中山所以当时，他提出这样的一个纲领，就影响了后世中国。尽管那个时候没很好去实践，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整个中国军阀割据嘛，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这些个军事力量给消灭或者给整编，所以他一生就忙这个事儿去了。他一生主要是跟旧的统治者，也就是清廷的执政者斗，然后又跟谁斗？袁世凯斗，所以他生命在1925年戛然而止，以至于后来的事他就无从介入了，就这么简单个事情。所以他因为他这样的一种理想，所以在他死的时候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继续革命策略。这个策略后来被蒋介石袭成了，被汪精卫全部袭成。但是宁汉分野的时候，蒋介石和汪精卫产生重大的这个路线之间的区别的时候，蒋介石渐渐苏醒，就不再执行。蒋介石本来是执行的，蒋介石是个小人物，本来大家都知道的。后来呢，他就在北伐战争时期被赋予总司令的身份，后来掌握了实际的军权，以至于一跃就成为了这个国民党的显赫一时的新晋人物。最后，廖仲恺呢被刺杀，因为他妻子叫何香凝，也是国民党元老，这个胡汉民呢被弹劾，以至于整个国民党大佬当中能够接班的只剩下汪精卫了，所以当时汪精卫是国府主席，也就是中国妥妥的第一人。蒋介石获得军权之后，蒋介石就威胁到汪精卫的地位了。最后那个时候呢，汪精卫因着一些事情，决定留洋。其实他也是被逼无奈。等他留洋回来，天就变了，蒋介石就已经彻底掌权了。就这么点事儿啊。那么，当蒋介石掌权的早期，他是希望联俄联共的，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儿子啊，蒋经国送到了哪里呢？有的啊，送到了哪里呢？送到了苏联。让他的儿子去苏联学习苏联成功的经验，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痛彻心扉，就是他儿子被送到苏联之后，公然在报纸上宣布跟他父亲断绝父子关系，不是，反对他的父亲的执政纲领，认为他父亲是中华民族的祸害。哎呀，蒋介石听完了这方面宣布跟他儿子断绝什么父子关系，就这么点事儿。后来，他的儿子在这个二战时期不参加了好几场战争吗？然后在那后来等战争结束，混不下去了，又回到了他自己父亲的，不是，在这个流浪的过程中，回到了他父亲的身边，蒋经国。回来了之后， 就像那个父亲接纳浪子一样，知道吧？蒋介石也是，虽然有一股气儿，最后还是完全接纳了他。但是我必须得说，这后话了。蒋经国后来对台湾的贡献极大，有一句话是这样讲：他用独裁结束了独裁，因为他有权，他才能够左右住局势嘛。用独裁结束了独裁，带来了台湾后来成为亚洲四小龙的这样的一个前提。这就是蒋经国啊，后来彻彻底底的苏醒了。蒋经国是个伟人，要注意，蒋经国不是一般人物。他跟李光耀可以相提并论的，能明白？他是个伟大的人。蒋经国，他爱民如子的，他无论走到哪里，他没有官架子。这个人在政治上，在民众的层面上，确确实实是一个伟大的人。好，我们现在说，蒋介石呢，也是先要想联俄联共的，后来他就发动了412政变，大家知道吧？他又发动，他先是发动了中山舰事件，啊，听过中山舰事，不是他发动的。其实当时呢，中山舰事件，炮打这个中山舰是何炅明，不是那个陈炯明，他这个，当时发起的，知道陈炯明当时跟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分歧，最后他就炮打中山舰，孙中山差点被炸死。当孙中山跑出来之后，蒋介石护驾有功，最后就被孙中山特别赏识，就是这个过程。那么我们现在再看，因为在全国基于这个国民的渐渐的这样的一种苏醒吧，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收回教育权与教会地产的各种呼声当中。孙中山虽然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却无法进行有效的干涉，反而任其发展。直到后来，他的继承者就是北洋政府和广州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收缴许多教会的产业，用法律的途径去渐渐蚕食教会的产业。1927年4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还有法规管理宗教、管理教会。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宗教管理政策，所以宗教管理规范不是49年之后，甚至是04年之后才有的，民国时期就有了。那么这个条例虽然不够完善，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想用强权介入对这一切的管理了。比如说1931年，国民党中央根据人民团体组织方案，根据这个精神。制定了指导外人传教团体办法。该办法规定，凡外国人在中国国内设立传教团体，如教会、教堂，应受党部之指导、政府之监督。看没看见？就是党要介入在其中的，不得为反三民主义做宣传。这是1931年孙中山死后，总会及其所属之各地团体章程、职员履历等。要呈请中央党部登记的，经中央党部登记之后，必须呈请所在地政府备案。从这一段法规的要求当中，你看出来什么？党管宗教，这就是开了一个恶头。其实民政部管宗教或者管宗教团体是可以的，民政部嘛，政府管，知道这意思吗？不是不可以，政府以登记的方式，对不对？管理规范的方式管没什么问题。但这里边让我们看见的却是什么管？党管，能明白意思吗？再往下呢，我们知道该办法甚至还规定，各地外人传教团体除例会外举行大会时，当地高级党部的派员参加。你想举行个聚会，党部得派党代表参加。然后办理学校、医院及其他事业，需遵守各该事业有关之法令。如违反这些规定者，中国政府可以取缔该传教团体。当时清楚就这样规定的。所以，你比如说，你开会要培训，尤其规模稍微大点的，你不通知他就可以取缔你。你通知了，有一个国民党党员就坐在那里听，但当听到你讲三民主义的时候，他看你怎么讲。建设性的， 他说还行，回去报告说这个没问题了。你要稍微有点反对，他直接就定你为什么了啊？非法宗教团体，有反动意图。你就明白一脉相承的，一脉相承的。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六，十六呢，接续刚才的收回教会教产的这些事件，马上我们看一下收回教育权事件，收回教育权事件。19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宣教士成功的在中国创办了很多高等教育机构。上文我们已经说过嘛，美国人丁伟良。1850年抵华之后，在华60多年间，曾任同文馆及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为中国设立科学课程和科教实验课。而1882年，美国长老会的底考文在山东登州设立的登州文汇馆，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大学，成为齐鲁大学的前身。因此。他被称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之父。那时啊，教会的教育事工空前兴旺。如1860年前，在五口，就是五口通商口岸的那五口，约有50所小学，但也就又过了15年，在1875年前后，教会学校就已经大约800所了，学生约2万人了。1900年庚子年间呢，有2000所，学生4万人，还不够。1934年，对13所教会大学学生统计，有5718人教会大学，约占全国的15%了就。那么3所医学院、7所神学院、男中学115所、女中学102所，那个时候男女分开的。然后呢，还有男女合并的男女同校中学43所，高小约1000所，初小约6000所，高小初小7000所，加上什么大学？七八千所，在全国有7000-8000所教会学校，就这个规模，能明白什么意思吗？这就是对中国教育界的巨大贡献。那么，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教会大学是创办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更名为圣约翰大学。1882年，林乐之在上海办中西书院，后并入东吴大学了，他又办了中西女塾，就是。教男生也教女生，在女子教育方面，英国阿尔德森女士1842年在五口通商之后，就在宁波办女校了。此后，几乎每一个宣教团体都设女校。估计1876年，中国已经有2084人加入女校。传教士对推动女子教育、平民教育及盲人教育都有很大的贡献。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是1905年由英美教会合办的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1920年并入燕大。那么燕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男女合校的大学，就是司徒雷登做校长的燕大。那么中国近代第一位女留学生是宁波的金雅妹，另一名字是尤梅庆，第一位留学生是她。1870年，6岁的时候，他由美国宣教士带去日本。1881年，又去美国学医。1885年，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1888年回国。1934年病逝。第一位女留学生，第二位美女，这个留美女医生是1894年毕业于费城的吴敬恩。她回国后，在厦门任医院院长。留学之后。把他的留学成就贡献给国人。1919年10月，有14所在华基督教教会大学在上海组建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就是中国教会大学联大，教会联大，好吗？大家记住这些学校，他们是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浙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湖北文华书院、武昌博文书院和华西协和大学，这是14所。如果把金陵一合并，就13所。那么这14所大学在当时已经分别设有文科课程， 多数没有，多数设有什么理科或工科。这些大学通常被称为在华十四所，在华十四校是宣教士办的。那么当时未加入教会联大，但已开设大学课程的，就是没加入联大也是教会办的，这些学校是什么呢？有这个沈阳的文汇书院、宁波的三一书院、太谷的明贤学堂，我昨天说的太谷，岳阳的湖滨学堂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其中，岳阳湖滨学堂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当时已经开设文科大学的全部课程，他们通常被称为会外五所，就是联合会外的五所。啊，那么在华十四所和会外五所加起来多少？啊，对，已经19所了。那么协和医学院啊，与较大联合会建立的当年，才开设医学本科，1920年成为了联合会的成员。但是该校在课程设置和资金来源方面和上述十四所大学是有区别的。华中大学是1920年代后期由长沙的雅礼大学、岳阳的滨湖书院大学部、文华书院、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加上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创办的博学书院合并重组的教会大学，就是华中大学。除了这些复原教大学，天主教教会大学有3所，就是辅仁、震旦和天津工商学院。辅仁大学、震旦大学当时非常出名的，所以可以看见，到了1920年代之后，教会大学已经相当具规模了，分布在华北、华南、华东、华西各地。但是你要知道，1921年，中国的公立大学，全中国的公立大学只有3所，就是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也有其他的人办的大学，但是国家的公立大学就3所，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北京大学就是京师大学堂，对吧？后来啊改名的。山西大学呢，山西大学堂，我们已经讲过了。然后北洋大学呢，在天津，就是天津大学堂，啊，金门大学堂改过来的。那么远远低于什么教会大学？那也需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教会大学的著名校友，这个校友名单基本差不多囊括了中国近代的这些个，对，社会名流，比如说啊，沪江大学的胡壮林、王尔康可能不认识，徐志摩你认识对吗？李公朴、方先之、荣鸿庆、李道裕，浙江大学林汉达、金仲华啊、朱生豪。朱生豪是翻译家啊，东吴大学的鄂森、王宠惠、吴京雄，这个倪正奥李浩培潘汉典杨铁就杨慕良，岭南大学的著名的小说家，中国武坛的开山鼻祖啊梁羽生，中国武坛的开山鼻祖公认的是梁羽生啊，梁羽生之后才有什么？梁羽生之后才有古龙，才有卧龙生，才有金庸，才有什么？才有温瑞安等等这些个就是下来的，是这样的。然后陈少白、史坚如，刚才我们谈了孙中山的好伙伴，好吗？然后金陵大学的陶行知，这个非常出名的。赛珍珠是中国，赛珍珠是美国人，但是在教会大学上完之后，他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女文学家。赛珍珠啊，程千帆，圣约翰大学的李玉堂不陌生吧？对，张爱玲呢更不陌生。啊，近代四大女小说家之一，啊，周韬奋，啊，顾维钧，著名的外交家，大家看没看那个？最近有一个电影，啊，就是一战结束之后，这个，国际上的一些谈判的一些事情啊，那就是演顾维钧的。宋子文，荣毅仁是建国时期最大的资本家。刘鸿生，贝聿铭呢？清华的校长，后来清华的校长，知道吧？贝聿铭，然后施肇基非常出名，施肇基，齐鲁大学的那就大家更耳熟能详，老舍、钱穆啊，顾颉刚，老舍后来文革时期被批斗，最后跳湖、跳海，不是跳河死了啊。钱穆是中国四大文学家，不是四大史学家之一，跟他相提并论的就是我向大家介绍的吕思勉。他是教会大学的钱穆啊，震旦大学的呢，胡文耀、 温文浩啊，这个高平子、马君武、戴望舒，戴望舒文学家知道吧？徐悲鸿是什么？徐悲鸿是近代绘画大师啊，徐悲鸿，他创立了北京的这个画坛，徐悲鸿啊。那么何振良，辅仁大学呢？吴祖平、刘乃和啊、邓昌黎、叶嘉莹、邓兆豪，南京大学的黄坤、孙道临、谢婉莹，知道吧？冰心啊，一般笔名你可能知道，冰心呐、啊，周如昌、司徒乔，所以你就看一看这些个人物。都是教会大学教出来的，这是事实。所以说，冰心是基督徒，林语堂是基督徒，什么原因？那个时候耳濡目染，就成为了啊，就是真正的对基督教有了解的人。所以，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发展的过程中，起着示范与导向的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啊，更为直接的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可惜的是啊，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这些大学多被肢解了，从而分散到现在的一些大学里面了。这些大学在华14所啊，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院系调整全部兼并，师资、学院。学堂、土地这些地方全部的兼并，就这个情况。那么，由于教会在中国教育界的这些成就，深深的触动了已经打算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同时也深深的刺激着很敏感的民族主义民众，所以接续而来的就是国人与教会之间所展开的关于教育权的争夺。因为你做大了吗？这时候就考虑教育权。我们也知道，远在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就发表过不少演说。不少论文坚决反对宗教干预教育，这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为了回应这场风波，1921年9月，国外基督教差会派遣了多国教育家、神学家和传教士，组成了教育考察团来华，名为巴顿教育调查团。经过数月考察，调查团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报告提出更有效、更基督化和更中国化的口号，有点像赵天安博士的四化。三化意象啊，以适应教会教育在复杂形势下的新变化。但是这个口号却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强烈不满，就你退让，他就得寸什么进尺。1922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组织，就是飞机同盟了。关于飞机同盟啊，我们会详细的去讲解，就是飞机运动嘛。发表宣言声讨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的罪行。同年，蔡元培发表《教育独立意义》，啊，《非宗教运动》啊，这两篇文章公开支持教育领域的反宗教斗争。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啊、恽代英、邓仲达、李达、杨贤江等已撰文声援，全国教育界和青年学生纷纷响应，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飞机运动。你要注意啊，飞机运动背后的推手是国共两党。1923年，世界基督教。联盟在清华举行会议之后，那么收回教育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那个时候还基本是空喊口号的阶段。最先动手的是东北地区。1922年，也就是正是张学良第一次直奉大战失败的时候，他一共打了2次直奉大战，第一次被打得落花流水，第二次呢彻底成功了，他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那第一次他失败了，他宣布东北三省联省自治，因为干不过段祺瑞。啊，所以他就搞这个独立了，不停的经营他的东北小王国，并且宣布脱离北洋政府的控制。1922年，从东北开始，奉天教育界最先展开从日本人手中收回教育权运动，这个责任首先就落在东北教育厅厅长谢荫昌的肩上了。这场文化上的生死存亡的较量，在1924年达到了高潮，因为1924年4月，奉天收回教育权委员会成立了。督促省政府收回教育权，所以奉天的行动推动了全国的发展。4月1日，奉天教育厅宣布，为收回教育权，今后外国人在东北设立学校必须经省教育厅批准，禁止中国少年和儿童到日本学校读书。奉天省代理省长王永江和教育部教育厅厅长谢荫昌向日本总领事 满铁地方部交涉，要求尽快交回铁道附属地的教育权。我现在告诉你，其实，哎呀，其实这些个操作呢，必须从两方面来看啊。他作为国人，当时他是很急迫的。其实这个操作从法律上来讲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我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啊，东北怎么样的落入日本之手的？清朝晚期，大家都知道一系列的战争导致清廷已经任人宰割了。最后呢，德国占了青岛啊，是这个俄国就占了什么东北？当俄国占东北的时候，清廷是根本没有办法与俄国抗衡的。最后就秘密跟日本人达成个协议，什么协议？就是你们如果能帮我们把俄国人，对不对，给他赶出去。咱们什么都好说，最后日本人就跟清廷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我们出兵把俄国人赶跑，然后你们允许我们在东北地区建铁路，然后在铁路沿岸移民。清廷答应了，因此这是一个平等条约，能明白吗？这不是不平等，你主动找到人家，最后日本人第一次日俄战争开始，日本人以伤亡10万日军的代价，把老毛子给打回了什么本地。第一次日俄战争极其惨烈，因为我们那边是战场啊。第一次日俄战争极其惨烈，老毛子给打回去了。最后呢，清政府就要履行承诺嘛，就允许日本人移民。日本人瞬间移了100万日侨到东北，因为清人本来不让任何人去东北，那是他的龙兴之地，所以一直禁边，直到上世纪初期，然后允许他们移民，又允许河南、山东两省的饥民闯关东，所以才有了中原官里的人士到东北去。常常跟日本人同居，可是日本，他明明在日本四岛，日本有4个岛啊，他怎么跑到中国东北来了呢？跑到他们谓之为满洲的地方来了呢？因为清日之间签订了这一系列的约定，能明白吗？规定是他们可以建铁路，这个就叫什么呢？就叫伪满铁路。然后俄国人当时留下的铁路呢，就叫远东铁路。所以，东北当时铁路是全国之最。1949年建国的时候，中国的铁路是全世界，不是，对不对，是全中国铁路的一多半儿。就东北，当时是四省，东北四省的铁路最大的就是吉林省，当时东北四省的已经建成的铁路，竟然是全国的一多半儿，就是剩下那些区域加上都没有。这个啊，东北多，就这么个情况，知道那什么？那么铁路要是建造，必须得有人去建吗？所以说，我们人在建铁路的时候怎么办呢？他那允许你移民，在铁路沿岸10公里左右，10公里啊，你可以居住的。最后人家按照这个约定过来了，同时呢，又这个在两岸就是建造他们的什么这个房子、学校。就这么个事儿，以至于你看到，包括少帅那个电视连续剧里边演到，日本人和什么中国人同居，张学良也经营东北三省，日本人也在东北三省，他是这个历史背景。但是张学良、张作霖都不能到人日战区已经占的那个地方，因为按条约人是有权利在那里站着的，就等于人家的领土一样，知道吧？但是你在其他的地方你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活动的。所以，虽然张作霖叫东北王，实际上他并没有控制东北全境的，他没有控制东北全境的，而日本人呢，也没有控制东北全境，所以日本人移民的同时，也往东北开始派军，最后驻军，整个东北的驻军知道多少吗？日本人二战的时候，他总兵力多少你知道吗？为什么汪精卫会那个认为？如果抵抗几个月就会亡国。日本人一共发动了1000一两百万的军队，1000一两百万的军队，而且都是精良装备。 中国那时候的总兵力是蒋家王朝800万人，而且还加上什么警察预备役什么的，而且3个人拿1支枪，子弹还不足，就这么个情况，你能明白吗？就是军事实力差距太大，并且日本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航母了，但不是现代意义上航母，就是那种大的那种驱逐舰，后来就建成了，正式建成了航母。当然，他就那么一两艘航母，后来还被什么大和号嘛？大家听说过的大和号，那就摧毁了。好，我们现在看，那这个时候呢，在整个的东北这个一片区域之内，人家日本人在自己日占区域之内建学校可不可言？然后教自己的孩子行不行？当你这个满洲的孩子那个想要到人学校去，人收不收这事儿？你说人收不收？人是个国际学校嘛？那人收了之后，就像现在你到英文学校里边去，那人必须教汉语吗？就是人教日语怎么样呢？所以你这个是怎么说分？但是当时怀疑日本人通过这种方式搞什么？搞洗脑教育，他不用间谍，人有军队驻这，人还间什么谍啊？人家军队就2万人驻这，9·18事变知道吧？发生的时候，就2万人把整个东北就给那什么了，拿下了。不是20万，也不是200万，张作霖的40万东北军就撤了，直接的出关，最后跑向大西北去了，就这么点事儿。那你就知道这个背景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时的沈阳教育厅的这个厅长叫谢荫昌，他担心日本人通过这种方式对中国的孩子进行什么洗脑。从民族的角度来讲啊，你要是中国人，你要不懂得这个背景，你肯定会赞同。但是什么事情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要讲理，对不对？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环节中，不是说日本一定对，中国一定对，就是咱就事论事，到底你讲的是什么事儿？这个事儿他要错就是错，他侵略他肯定是错的，能明白吗？那杀人奸淫对吗？按照圣经怎么说？违背上帝的律法，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导致了两者剑拔弩张的，然后收回捐越权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1924年4、5月在广州发生的圣三一和圣心两所教会学校的风波，由于圣三一学校学生要求组织自治会，遭到了校方反对。圣心学校为纪念五七国耻，所以提出放假半天也被拒绝了。这些都是老师或学生提出的，但校方是教会学校，对不对？说你们不能那么干，咱们基督徒不要参与这个运动。然后遂尔学生罢课。学生向大元帅府请愿，要求取缔教会教育，收回教育权。广州学联还成立了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委员会，进行统一的协调和这个领导。随后，湖南、河南，各地吧，均发生学潮，运动得到了国共两党和社会界的共同支持。所以，在这个阶段，有两个社团的活动在收回教育权的运动冲击中是影响较大的，就是中华教育改进社。还有就是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或者全国教联，甚至他们通电全国，他们要求取缔外国人在国内办教育事业的这个草案。鉴于全国教育联合会的组织优势，它更有群众基础嘛，所以就提出了一些个非常明确的设想。所以在社会教育权运动中，表现最激烈的、声势最浩大的是国家主义教育派。所以，作为对民族危机的一种应对思潮，同时受欧美流行的国家主义教育的理想，就是他们认为什么国家应该搞教育。其实这个时候，在德国已经搞的国家教育，他们觉得，你看德国也信基督教，但是人家国家搞这个收回教育权，所以德国不挺好吗？其实，殊不知，德国有点类似于政教一体的国家。到现在为止，德国这个国家的牧师都是德国国家的牧师啊，不是德国的牧师，是国家给开支的。你懂的意思吗？不是教会直接的支付薪水的。所以你跟中国国情不一样，你把教会统一管理之后，你给不给教会牧师开支？是不是你们给开支？能做到吗？不仅是这样的，你们能管理吗？钥匙权和配件权能混淆吗？对不对？所以政教一体，不如政教分离，不是两种彻底没有关系，乃是管理上要分离。 啊，所以国家主义呢，那个时候盛行。国家主义啊，作为一种强烈的信仰，他们认为是值得宣传的啊。然后那个于大菊和李煌两位，他们是跳得最高的啊。他们在1923年出版《国家主义教育》的书中，首次明确提出反教会教育啊，他们是明确提出反对的。在此基础上，1925年啊，包括范寿康啊、李煌啊、舒心成啊。左舜生啊，陈启天呢、古梅呀、张伯钧等啊，数十人共同发起了国家教育协会，以本国家主义的这个精神，以谋教育改正为宗旨，下设收回教育研讨会、研究会，进行相关的研究和活动，就是这样做的。那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吧。